来到这里好像到自己家里，怎么说呢？我自己就走上来了，这个很自然啊。我们好像刚过完圣诞节，马上到了年尾了。到了年尾，难免大家都会对过去这一年有一些回顾，或者我们还会看得更远一点，对于我们过去的日子有一些回顾。我来美国好久了，要算一下的话也有37个年头。37个年头不是很短的时间，是可以说是对我来说一晃眼。我们中间来，弟兄姐妹，你来美国超过10年的，请你举下手。感谢主，请放下。我就假设没有举手的都是10年之内，你会不会觉得光阴飞逝，光阴过得很快呢？有人说人生如梦，梦好像那么的真实，但是好像又很遥远，我们抓不住。有人说人生如流水，流水匆匆，一去不回头。也有人说人生像是在考场，刚刚做完一个难题，下面一个难题紧接着又来了，还在挣扎的时候好像铃声就响，我们要交卷了。时间很快，有些积极的人会说，哎呀，人生不在乎你活多久，不在乎你过多少日子，而在乎有没有意义。我们就要问一下说，你是否觉得你的人生有意义呢？我们今天来看摩西的诗，诗篇90篇，他对人生的一个回顾。我们来看诗篇90篇，我们一起来念诗篇90篇。我们一开始从1节到6节，好吗？我们一起来念。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叫他们如水冲去，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谢谢。一开始摩西他宣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什么是居所？居所我们都知道是住处。在住处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还有其他的解释，好像是说它是一个洞穴或是避难所，有这个意思。洞穴我们都很明白，圣经里面多次提到洞穴，好像摩西他要看神的荣耀，神把他摆在洞穴里。然而这个时候神的荣耀就过去了，他是在一个避难所里面。我们说先知以利亚他逃到洞穴里面，洞穴他在洞穴里的时候外面有什么？有雷轰闪电暴风这些事情，然而其中有微小的声音，他经历神，他在洞穴里面他躲避神那种可怕的景观。所以洞穴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保护所，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神是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一生的依靠。洞穴还有什么居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居所，我们中间晚上没有居所的举下手。没有，感谢主。我们牧师很有爱心，如果你晚上没有居所，他或许可以帮你找到一个地方解决你的问题。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居所，居所其实我们对于我们住的环境住的地方都很熟悉，对不对？你知道哪里是厨房，哪里是你的living room， 你的客厅，哪里是你的卧房。即使是到天黑的时候没有电， 你也能够摸索，你知道你可以到厨房去，你可以到浴室去，因为你熟悉。同样的，神跟我们，我们是跟神在一起，他是我们的居所，我们就要想说，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有那种亲切的关系。我们的神不是遥不可及的神，他是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我们起居坐息，我们有神跟我们在一起，所以神是这么亲密的神。那摩西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不是说摩西可以世世代代不死跟神在一起，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是跟我们祖宗的神，我们祖宗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神，他跟我们世世代代在一起。我们的神是这样子超越时空的神，他是一个永远长存的神。就是因为他是永远长存，所以在这里他说，他看千年如一日，又如昨夜的一经。好，那一经是多少？多久时间？一经，我们大家说一经是多少？两个小时，感谢主，一经是两个小时。我们的神他是这样子的一位神，他是自有、拥有、永远的神。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他非常的聪明，他问神说：“神啊，请问你100万年有多久？”100万年，神说：“那不过一秒钟而已。”他就问神说：“那么100万美金在你看来多少呢？”那神说：“也不过是一分钱，一个 penny 而已。”他说：“神啊，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penny 呢？”那神说：“没有问题，你先等一秒钟。”我们的神他是这一位永远长存的神，在他看来千年如一日，又如昨夜的一经，非常短的时间。我们的神是永存的，那我们人呢？我们人，摩西其实是一个叹息在这里。摩西他叹息什么？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摩西对人生这里提出了三个如。第一个如，人生如水冲去。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中国人也说人生如流水，一去不回头。人生不能够重复，历史也不能重演。摩西他又说人生如睡一觉，这个我们也很清楚。我们中国也有一句成语说黄粱一梦，黄粱一梦是说好快哦，好像一下子一辈子睡一觉就过去了。同样的意思，再来摩西他说人生如草枯干。如草枯干，我们晓得草早上生长，如果你割下来，晚上就枯干了。人生这么的快，没有人能够留住自己的青春美貌。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史塔龙是电影明星，有他的一些一个报道。我相信他又有什么新的片子出来。史塔龙是谁？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是好久好久以前的片子，他演兰波，他这是第一滴血。那他在里面一身的肌肉，我们不要说横肉，一身的肌肉，他手里拿着机枪，然后他绑一个袋子在头上，一个袋子垂到胸前，非常的勇猛。那我不小心又看到另外一张影片，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一位是谁？好面熟，好面熟啊！原来就是我以前很欣赏的电影明星。我们看时光飞逝，真的是人没有办法留住自己的青春。或许我们中间还有些人能够认得出他是谁来，他就是史塔龙。 所以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也跟我们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是跟我们讲说，我们人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时间，时间就这样子过去。所以趁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趁着我们有这些能力的时候，让我们把握机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我相信对于每一个人，个人有个人的环境，我们要想一想看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是第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跟我们说，神是永恒的神，他看千年如一日，然而人却是非常的短暂，也很脆弱。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我们从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愤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能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吗？求你是叫我们怎样算自己的日子。好，好，谢谢。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摩西的警告，摩西他警告什么？摩西警告说，我们的神不是好好先生，永远是这么恩慈，我们的神会发怒的神。我们时常基督徒好像都忘记神会发怒。神为什么会发怒？因为我们的罪，这里说我们的罪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很多人可能一谈到罪，我们都不喜欢啊，不喜欢听，不管是基督徒也好，还没有信主的也好，我们都不喜欢听，而且非基督徒有的时候更是无法接受。我们觉得自己很好啊，我们哪里有什么罪，还不错，对不对？我们觉得自己不错，我们看自己，我很奉公守法，我待人也友善，我不去找人麻烦，我不去刻意的刁难人，我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另外我努力工作，我上班的时候我早上不迟到，晚上不早退，我开车我也不酒驾，我不闯红灯，我不超速，你说我哪里不好？别人没有办法说我不好，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自己不错，其实可能我们还不够太，我们不太认识我们自己。前几个月，或许大家注意新闻的话，有一件消息，其实我自己非常痛心。痛心什么呢？就是看到这个亚马逊的这个雨林啊，被大火燃烧。我们晓得亚马逊雨林说是地球的肺，我们地球就是靠着肺在那里调节空气，在那边呼吸。这个雨林它调节空气，我们白天的时候排出许多汽车的废气，工厂的废烟，这些废气如果都把雨林烧了，那这些废气没有办法来变成氧气，二氧化碳会使地球的气温上升，会让南极北极冰雪融化，会让许许多多的生物可能无家可归，以前的地方都要迁徙，没有食物了，或者很多事情。大海上面会起狂风巨浪，那是更是会冲到佛罗里达的居民，这些事情都会接二连三的发生。有人问说，雨林燃烧，这个火大，大到一个国家的力量没有办法扑灭这个火，你就知道这火有多大。 而且在没有水的地方你要去灭火，哎呀那太难了。哎，有人就问说，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你觉得是天灾的举下手我看一下，你认为是人祸的感谢主请放下。他报道说烧火当然前前后后有一些原因，大部分都是可以说都是人祸，人的作为。有人他把这个树林砍了，把火放了，把这个地整出来变成农地农田，变成农田变成畜牧，这个没有人管的地你去做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没有本钱，当然要花一些本钱，我们说没有本钱你就去做了，那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还有一些公司被查封了，去调查他是不是跟这个火有关。你知道这个什么公司被调查吗？什么公司被查封吗？种树苗的公司。你就想到说种树苗跟大火森林大火这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就看到人其实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我们不讲出来的那些利害在自己的心里面。那说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在中国大陆我们也晓得猪肉价格节节上升，对不对？升得非常的高。那因为有非洲猪瘟啊，非洲猪瘟使得大量的猪只成千上万的猪只死亡，死了以后呢怎么办？正确的方式你要把这个死猪淹埋了，你要挖个坑，那个坑要多深？最少要到胸部啊！你要挖那么大的坑把猪丢进去，拿很厚的土把它淹埋起来。那这些养猪的人家已经蒙受很大的损失，你说他会为了死猪花钱挖个大坑把猪丢下去再掩埋起来？他不会这样子做，太麻烦了。那怎么办？趁着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天黑的时候把猪丢到水里让河水让它冲走，或者是把这些猪丢到山洼里，没有人看到也不知道谁的猪嘛，我就丢进去了。那环境污染，那河流上游下游水污染，那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大，没有办法阻止。这是什么？这是人为了自己的好处。好，那我们讲说人很复杂，那你会说哎，这都是别人的事，这是某些人的事，不是我。我们的神要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要我们不做假见证，要我们不一口二舌，要我们不做那种奸淫杀人，不做抢人妻子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十诫。那十诫里面说不要说谎，不要做假见证。我们有谁没有说过谎？一辈子没有说谎的请举手。没有一个。如果你真的举手，我就说那你是在说最大的谎。我们都是有罪的。摩西说，神啊，我们的罪孽在你面前，我们的隐恶在你面光之中。我们有看得见的罪，我们有隐恶，我们有看不见的罪，这些神都知道，只有人自己不知道。或许人知道，人不认为自己的罪。摩西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里说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亲爱弟兄姐妹，你回顾你的人生，你有什么想法？摩西说一声叹息。为什么摩西说人生像是一声叹息？因为他们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他们不要神的带领。我们晓得以色列人他们在河烈山下面待了一年的时间，他们要进迦南地，他们往迦南地出发，马上就要进去了，十一天就他们就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来到巴尼亚这个地方，摩西派十二个探子进 进迦南窥探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马上决定就要进去了。中间有十个探子回来，都是报恶信的。那里有巨人，有亚纳族人，他们非常高大，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像是蚱蜢，他们看我们也像是蚱蜢，我们进去不得，进去是死路一条。所以以色列人他得罪神，他藐视神，他不要神的带领。所以导致神的愤怒，结果那一代的男丁我们都很熟悉，20岁以外的，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一个一个的，他们在旷野一个个倒下来。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以色列人不要神，当人不要神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有什么价值？我们所追求、所劳碌、所矜夸、骄傲的，这里说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前面一段我们说人生非常短暂，我们人是短暂，生命短暂，生命 脆弱。这里说人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完全是人不要神的结果。这给我们今天，尤其是年末的时候，我们自己，我们想想看，我们警惕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位要神的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还是我们在藐视神？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2节到第17节。12节到第17节，我们一起来念下面的经文好吗？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主我们神的荣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谢谢。这里摩西向神求什么？这里说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子数算日子。这句话我们读了好像还是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谁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今年40岁，我明年41岁，这个还要数吗？这有什么好数的？要数算日子。其实这句话的重点是在后面，要我们数算日子怎么样？得着智慧的心啊。对啊，感谢主。摩西说我们不够智慧，不然他为什么说要我们得着智慧？我们不够智慧，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不是要我们说今年40岁，明年41岁。摩西要我们有智慧的心，要我们不要迷失了，不要迷失在每天一样的日子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每天几乎都是一样的日子，大太阳，旷野没有什么树，几乎没有什么草，每天是这个样子，昨天是这个样子，今天甚至明天也是这个样子。在一样的日子里面，摩西希望能够有智慧的心来过好一点的日子，对不对？我们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每天也同样的在过旷野漂流的日子？或许你会说，牧师你别误会了，我很忙，我非常的忙， 我为公司忙，我为公司打拼，我为家庭忙碌，我为我的前途忙碌，我在红尘滚滚的社会里面忙得不得了。牧师不是说忙不好，如果你过分的忙，你连教会都没时间来的话，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漂流，你漂流在外面。我们要问，我们忙这些事情，有没有一件事情你能够带到永恒里去？如果你忙了半天，一件事情带不进永恒，都带不进永恒的话，你可能是白忙空跑一趟。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一声叹息。上个月是过感恩节，感恩节是礼拜四，那我礼拜六跟师母两个人，我们说，哎呀，买一棵小树，到小树可以种在家里，让它长成大树。那我们就开车到附近的苗圃去走一走。礼拜六啊，应该是很好的时间。到了苗圃门口，挂一个牌子，星期六休息。那我跟师母开车来这里，不管怎么样，心情好像很被打击，对不对？这个礼拜六这么好的日子，大家都上班，苗圃休息，那我不知道啊，那我很 upset。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去加油站？你到了加油站，晚上十点以前，加油站应该是还开门，你去的时候已经关门了，因为雇员已经离开了。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有没有到什么地方空跑一趟、白跑一趟的经验？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可以体会这个心情。如果你白跑一趟、空忙一场，摩西这里说一声叹息。摩西看他自己的亲戚朋友，他旁边的人左邻右舍在旷野漂流，一个一个倒下去。一生的年岁是70岁，强壮的可到80岁。摩西求神指教他们怎么过智慧的日子，用智慧来过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其实是要好好的经营，好好抓住我们前面的日子。我们不要再让日子飞奔过去，然后 一无所有，一场空。要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而不是空转、白转、白跑一趟的日子。摩西求神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弟兄姐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种疑问？神会后悔吗？他这里说为你的仆人后悔，神会后悔吗？我们人会后悔。我早知道今天开这条路上班，红绿灯一个一个停，等在那边让我上班迟到，我就不走这条路。如果我早知道今天会下雨，我就带着雨伞出门，我过马路就不会淋湿，对不对？我们人会后悔。如果神跟人一样会后悔的话，那神就是后知后觉的神，所以我们的神不会后悔。后悔在这里不是最好的解释，后悔这个字其实也有其他的意思，是怜悯。摩西求神转回，让神怜悯我们这一些以色列人啊。我们说到让神转回，摩西求神先转回，其实我们人自己要先转回。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不认自己的罪，我们不承认自己错，我们求神转回，神会接纳罪吗？神会接纳那些罪恶的事情吗？神不会接纳罪。我们要先转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认罪悔改。我们有许多的罪，我们说谎话，做假见证，一口两舌，欺诈，我们跟人斗殴，我们甚至结党，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如果我们认我们的罪，神就接纳我们，神接纳我们，他就会以恩慈怜悯来向着我们，以至于我们早早保得神的慈爱，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知道神有一个美意，要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情。他要说，基督徒，你欢呼喜乐吗？ 哦，我们来到教会，你喜乐吗？你来到教会，你喜乐吗？让我们跟旁边的说，愿神祝福你，欢喜快乐。让我们跟旁边说，啊，愿神祝福你，欢喜快乐。好呀，谢谢。欢喜快乐并不是代表说基督徒就可以无灾无病一无问题，我们好像不会碰到试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即使是在难处里面，我们有神的慈爱陪伴着我们，让我们早早得到安慰，以至于我们得到安慰，我们有那个喜乐的心。我过去认识一位老姊妹，非常的和蔼可亲，她常把一句话挂在嘴上，就是感谢主。后来他感冒以后发烧一直不好，转成肺炎。肺炎是很严重的疾病，我们中间如果你60岁以上还没有打肺炎预防针的，赶快去找家庭医生去打针，因为这个是 很可怕的疾病。我们知道肺炎会让人过去。后来这位老姊妹她在医院里面那个烧一直压不下去，发上去以后，医院里面住在医院里面其实是24小时，最后大家这个护士啊这些都在看护她，有最好的药物，还带氧气罩，还怎么样子，人发烧到一个程度昏迷。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很不舒服，我问她说你感觉怎么样，她说她很不舒服，生病嘛，在难处里，基督徒有难处，基督徒不会说没有难处。如果有人跟你说信神会万事顺利，那个可能不是啊圣经的教导。基督徒会有难处，我们老姊妹在难处里面她很不舒服，我去看她，为她祷告，她的女儿在旁边陪她，陪了好几天，晚上没有睡，跟她在一起，然后跟我说啊，当妈妈清醒的时候，她很希望母亲在最后的日子能够抓住神，不要把神遗弃了。她说，她问母亲说，妈妈，你知道耶稣基督吗？这老姊妹说，我知道，还是一样说感谢主。我们有一些不同信仰的人，或者说有一些没有信仰的人，我也经历过他们最后的日子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恐惧惧怕，那种让他们没有晚上没有办法休息，以至于人生到末期的时候非常的恐慌。这个是不是神的灵？神的灵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老姊妹她在末期的时候她做见证，她是感谢主。其实她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她自己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如果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信主的，你愿意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吗？如果愿意，欢迎你来教会，赶快认识我们这位神。接下来摩西他说，摩西这里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摩西在这里一口气说了5个愿，说了5个愿。我们基督徒也很愿意跟神求祝福，我们跟神求我们事业兴隆，我们求我们身份赶快定下来，我们也求让我们碰到人生合意的伴侣，我们会有很多的祈求。神会按我们会按其实是按我们的情况，按他的心意来做这些事情。如果说我们一面跟神求祝福，我们求神啊求神啊神啊， 一面我们做恶事，我们远离神，做恶事，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你觉得神会听你的求祝福吗？让我们清洁自己，我们如果有什么恶念，心中有什么恶念，我们手上有什么恶行，让我们放下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正直的事情，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晓得在十九世纪有一个人，他叫做诺贝尔。诺贝尔大家都很清楚，他是一个发明家，他是火药之王，他发明火药，发明火药给他带来巨富，很多的财富，他也有许多的专利。人们看他得财利，效法他，抄袭他，以至于违背了这个专利权。专利权其实是西方国家蛮重视的，中方国家还要在这方面多多赶上去。诺贝尔他到年老的时候，他要到世界各地法庭出庭，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利权。对于年老行动不便的诺贝尔，要上法庭打官司，这是很扰人、很费心费神、扰神的事情。财富可以给人带来方便，可以带来祝福，但是如果财富，你看另外一方面，财富给人很多的纷扰。诺贝尔他在想说，他还能够为这个世界、为人类提供一些什么事情。他没有把财富留给他的家族一分钱，家族就是他有兄弟姐妹，他有兄弟，他的家族，他自己没有后，他没有后啊，没有孩子，但是他可以把钱财给他家族，他也没有，他把他全部拿出来做诺贝尔奖。我们知道诺贝尔奖一开始的时候有五个大项目，是物理、化学、医学、文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和平奖，感谢主，和平奖，他要把这个让全世界不分肤色、不分人种，你黑的、白的、黄的，你只要对人类有大的贡献，你有高的成就，你就得到最大的肯定。他设立这个奖，要颁给一切的人，没有分别。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有一位舒特教授，他就说，诺贝尔他做这个事情，完全是因为他有那个爱人的心，爱人的心让他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我查了一下，他是一位基督徒，他与纯正的心，还有一个就是无私的心，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神也祝福他，让他的名一直传下去。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摩西他知道他们在旷野漂流，耗尽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藐视神，他们得罪神。同样的，我们活在今天，我们要用一个智慧的心来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能够抓住自己的日子，我们不要藐视神，我们不要虚度自己的日子。如果我们中间有还没有信神的，请你来教会，来认识这一位永恒的主。如果其他的人，我们其他一切的人，不论你信神多久，或者说你还没有信神，如果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有不好的意念，我们有不纯正的想法，让我们放下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悔改认罪，让我们与神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神他就真正的是我们一生的依靠，他是我们的居所。我们能够早早保得他的慈爱，我们也能够在欢乐里面过我们的日子。当我们常常向神认罪悔改，除去我们身上的恶行，除去我们心中的恶念，让我们能够回转到神面前，神他会以恩慈怜悯来向着我们， 他也会坚立我们 所做的功，我们就以所做的功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愿在年尾的时候，让我们回顾我们过去的日子，启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智慧的心，有智慧的灵，也让我们回到主的跟前，常常认我们的罪，叫我们能够早早保得主的慈爱，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活在主的面前，并且求神让我们与主有好的关系，建立美好的关系，让主的荣美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愿我们的服事，愿我们传扬福音，都是在主的心意底下，也求主建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